主持这次参议院听证会的是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参议员本卡丁，他亦都是参议院外委会下设的国际发展对外援助经济事务和国际环境保护分委会的主席。另外还有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在听证会上面作证的包括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瑞夫斯莱德、美国国际开发处副处长格雷格贝克、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女士，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首席执行官卡特罗伯茨。这次听证会的最大焦点是中国，刚刚在今年五六月间访问了中国的本卡丁参议员，在听证会开场的时候讲述了他对北京空气质量的亲身感受。他说
Beijing in June I did not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 sun。
本卡丁说中国的空气质量已经成为空前的挑战，当他今年六月在北京访问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机会在天空没有云的情况之下看到太阳。你可以用眼睛看到中国的空气污染，这些不单止是一个健康的问题，譬如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都在担心自己和他们的子女的健康，怀疑自己的小孩能不能够在中国安全地生活，而且同时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众每日都会看到污染的问题，他们期待自己本国政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做一些事。本卡丁参议院询问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瑞夫斯莱德，自从中国承诺和美国就气候变化组成两国联合工作组以来，进展究竟如何，同时如何评价有报道所讲的中国方面制定了在2017年前将关键工业领域的排放强度降低 30%， 这个据称是有史以来中国力度最大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目标。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瑞夫斯莱德回答话
Because they have to. And
瑞夫斯莱德话中国民众在呼唤空气质量的改善，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这点心知肚明，目前中国政府的五年计划对治理污染有强有力的举措，而大家的感觉就是中国政府确实决心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因为他们没办法不是这样。可能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发现中国方面对美国最近所做的建议表现出接纳的迹象，尤其是克里国务卿今年四月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他特意提出建立美中气候变化工作组的建议。仅仅三个月之后，这个建议在华盛顿两个星期之前刚刚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就收到成效。该工作组的中方组长是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嗨珍华。中国早进行了密集磋商，就减少美中两国污染排放增长最快的部分，重型车辆排放、碳捕捉、利用同风传、提高建筑物和工业交通领域的能效、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管理，以及建设智能电网等提出了新的行动倡议。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女士在听证会上面承认，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是她对中国环保行动的实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对本卡丁和爱德华马基参议员说
Y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untry in many respects undermines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易明说中国很多层面存在的政治指令性经济削弱了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努力。举个例来说，虽然中国制定了大量环保的法律法规，但是据估算中国还是有三分之二的工厂不加任何的处理就将废水污水直接排入附近的湖泊江河。北京不愿意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所认为的有效保护环境的起支柱作用的方面进行改进，这些方面包括透明度、官方的责任、法治、可实施的水资源保护、循环利用和排污方面的经济奖惩体系等。出于广泛的政治方面的担忧，北京还禁止在今日中国进行环保所最需要的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很明显，在习近平李克强执政时代的初期，李克强总理对环保方面尤其表现出强有力的支持。不过李克强的前任温家宝亦都好支持环保，但是他们都言行不一，所做甚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女士又表示，中国太大，美国一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有限， 过去美国同中国的环保合作大多数是限于双边场合，他建议今后美国应当更多在多边框架之内，在政府治理层面向中国传授经验，同时将中国纳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的框架里面，来到促进中国解决环保问题。本卡丁参议员好赞赏易明女士的建议，但是表示中国在近期内可能不愿意参与到 TPP 当中，美国还需要找到可以在 TPP 框架内接纳中国的途径。卡丁参议员提出，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他所说的建立一个类似欧安组织的东亚论坛组织的倡议，反而是近期促进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可行的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杰夫美国参议院的报道。